迪科故意讽刺地说着，一手揉着小慧白皙丰腴的好乳，一手扶着小慧不盈一握的丰腰，缓缓加速了鸡巴的抽动。
啊，
人家也不知道呢，儿，人家心里只有 Kevin， 可是你的大鸡巴好厉害，把人家里面胀得好舒服啊，让人家受不了呢，比 Kevin 干起人家来还舒服呢，人家好想天天都让你操呢。就是这样用力操人家嘛，随着迪科粗大阴茎开始加速的抽动，小慧越发呼吸急促的娇吟着，偶臂也更是卖力的用力着，大开着腿根，轻甩着血乳，紧绷着粉臀，迎凤配合的用火热嫩穴的肉壁黏膜套弄着迪科的鸡巴，让每一记插入两人湿黏的耻骨都猛然相撞，发出越发响亮快速的啪啪声。迪科得意的坏笑着，抬手啪的一声在小慧一侧酥软白皙的乳肉上抽了一记，喘着粗气，挺着满是恶心赘肉的胯部，在小慧紧窄湿濡的肉穴中不停抽送着粗鸡巴，下流的问道，嗯，天天被我操，
嗯 come on， 你不在乎我是个大胖子吗？
嗯，你这个学业又好又会跳舞的小美人啊，是人家以前错了吗？啊，人家哪知道你的大鸡巴这么厉害呢，刚才你压着人家操人家都快把人家操得舒服晕过去了呢，啊，你是操过人家的男人里最厉害的呢，啊，人家要是早知道啊，就算不要什么协议也早就乖乖的天天光着屁股让你操那小慧妩媚的动人的娇吟着，一双藕臂抓上了他自己两边的脚踝，这样一来他雪白的娇躯就好似悬在半空中一般，就靠着他香滑玉足在墙壁上的紧扣，以及他深插着迪科肥鸡巴的雪臀齿丘，成为仅有的受力点，动体保持着 V 字的姿势骑在了迪科胯间。小慧一双模特般修长的美腿不仅笔直地分着，更是开始蹬着两边的墙壁一阵阵发力的绷紧，就靠着玉腿绷弹和腿根开合的力道，带动着他半是悬空的玉体开始上下起伏，以这样高难度的方式配合着迪科的抽插。这样他白嫩香滑的小脚丫每一次蜷缩紧扣墙壁，他成 V 字形的一双玉腿就紧绷用力下压，把他雪白的娇躯随之架起向上移动几分，而他那雪白结实的大腿上线条流畅的肌肉就会绷得死紧，带动他湿热肉穴内那娇嫩但有力的肉臂同时猛地紧收，酥腻层叠的肉膜肉褶就在一片粘液中仿佛握拳似的剧烈收缩，紧裹猛夹之中就硬生生地把其中深插的那粗大肉棒挤出紧小的肉穴，猛刮掠过迪科鸡巴的每寸表面，带给迪科带来那异常刺激的火热加缩。而随着他玉足美腿的突然放松，他赤裸的玉体就又猛然下落，让他湿腻腻穴中那根粗大的肥鸡巴成为唯一的受力点，他全身的重量就骤然下压，他饱满的阴腹和酥粉的屁股蛋由于 V 型姿势就完全的突伏暴露着，也就一下摔击在迪科的胯间，随着他全身的重量狠狠地压上迪科那耸立向上的粗鸡巴，那肥大异常的肉棒就整只全猛戳入小慧腿心那火热湿腻的小肉团，贯穿小慧紧窄的阴道，硬顶开小慧那无比娇柔的子宫口，让迪科体会着从上到下整根肉棒全在一片酥软滑腻的软肉包裹之中，那连根没入直插入底的赤痒快感。如此反复，小慧就保持着柔体表演般的姿势，大开的白嫩双腿不住的一收一松，带动他雪白的娇躯不住上下起伏，飘散着他一头瀑布似的长发，猛甩着他胸前那沉甸甸颤巍巍的白皙硕乳，把雪腻的齿丘和浑圆的粉臀一次次撞击在迪科肥大的胯间，用他娇躯那舞蹈家独有的灵活和力道，用这样刺激而异常的悬空方式迎奉着迪科肥鸡巴的抽插，啪啪啪啪，扑哧扑哧扑哧扑哧，响亮的拍肉声，淫靡的抽插声不绝于耳，听着就让人血脉奔张。干，想着小慧跳起舞来那灵活腾空的弹跳，就可以想象她那双纤细修长的雪白玉腿其实是多么有力，现在那双常年练舞的完美玉腿用独有的柔韧和力道带动雪臀上的肌肉和她嫩穴中娇软但有力的肉臂，一下下紧裹加缩，深吞猛吐着男人的肉棒，那快感将是怎样的刺激啊。
我从没有想过用这样的方式享用过小慧那雪白柔韧的娇躯，可眼前小慧竟然主动摆出了这样的姿势，让一个吃肥恶心的大胖子挺着肥鸡巴尽情享用他这以你放荡淫秽不堪的肉体服务。我感觉又是失落又是气恼，可是手中的鸡巴反而更加火热。
嗯嗯 Willa fuck
你的嫩逼好有力，夹得好棒。嗯嗯，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爱上我的大鸡巴的。嘿嘿，我知道，就是不用什么协议你也会被我的大鸡巴征服的。
嗯嗯。
迪克大口喘着气，癫狂地吼着，下体异常的刺激已经让他的肥脸涨成了酱紫色。他躺在马桶上，大力挺动着鸡巴，一手就抓起了地上的那叠纸，兴奋的好似要撕毁一般，可是他小眼一转，又缓缓把纸扔在了地上。双手向上抓住了小慧胸前那一对大蟠桃似的白皙美乳，大肆地揉着，粗喘地吼着，嘿嘿 Willa 虽然知道你是个荡妇，嗯嗯，不过还是留着这份协议吧，嗯嗯，反正你这个小母狗也不在乎，嗯，你只想要忧国男人的大鸡巴，操你是不是，嗯
啊，
对，人家就是小母狗啊，人家只想要你大鸡巴，迪克啊 fuck me
啊，
用力用你的忧国大鸡巴操人家，人家受不了了啊，快被你的大鸡巴刺穿了。小慧忘情的鹰啼着，她玲珑突伏的娇躯不住上下起伏着，依旧用高难度的姿势迎奉着迪科肥鸡巴的抽插，剧烈的运动已经让她雪腻的娇肤透出了一股迷人的驼红，看着她银牙紧咬全身微颤的样子，我心里纠结的知道小慧居然要这样快被干上高潮了。迪克病猪似的喘息也越来越重，他又享受着挺动了鸡巴几百下，终于忍不住大吼一声，不知道哪来的力量猛然坐起吃肥的身体，肥胳膊一下把小慧搂入怀中，突然发力竟然站在隔间中把小慧抱了起来。不过这突来的力道并不持久，迪克一身的肥肉立刻就开始发颤，不过他还是涨红了脸，哆嗦着挪到了门前，竟然勉强地拉开了门栓，抱着小慧向外走去。
干，
我心中顿时一惊，迪科也太过分了吧，虽然现在大楼中应该已是空空如也，可万一有人出现，那不就把小慧和迪科这淫迷的一幕全看光了。那第二天整个 V 大学估计就都会知道小慧被迪科这恶心的胖子操了呀，那时小慧我又该如何是好，
可是现在我又不能阻止呀。
小慧虽然已经被干得美眸半闭，一脸迷醉，可是看到迪科的举动，她眼眸中还是立刻闪现出无比的惊慌，她立时扭动着娇躯，雪白的藕臂推搡着迪科的臂膀，迷乱地娇吟着，
啊，怎么回事啊，不要迪科啊，不要到外面来啊，
被别的学生看见啊，人家会羞死的，人家以后还怎么来大学呀啊。可小慧早被干得娇躯无力，他这样的挣扎根本是无济于事，而随着迪科的走动，他那肥鸡巴更是紧插在小慧娇软敏感的肉穴中，随之一顶一顶的把小慧插弄得不住娇叫，小慧那娇痴呻吟的样子仿佛就是在撒娇，哪来还有任何反抗的意味。迪科的肥胳膊环抱着小慧仿佛对折似的的娇躯，他肥大不堪的肚子臃肿地挤在小慧身上，几乎把小慧正面全覆盖了，让小慧就如同嵌在一个大肉球中似的，只露着粉背柳腰、白桃似的粉臀，还有雪白腿根那正被一根肥鸡巴胀满的微肿嫩穴。迪科完全不顾小慧的挣扎，挪动着一身肥肉，费力地吼着，
嗯
Willa 怕什么，
嗯，
这么晚不会有人来的，嗯，再说这里这么宽敞，嗯，我才能更好的用大鸡巴操你的，嗯，是不是，嘿嘿。迪科颤抖着抱着小慧缓缓走向墙边，他双臂一用力竟然就把小慧放在了墙壁上的男子小便池上，让小慧白皙丰腴的粉臀坐在了那满是肮脏尿液的便池中，而小慧那光洁玉润的粉背也就贴上了后面那污秽不堪的白色陶瓷便池壁。迪科丝毫没有怜惜，双手就一下钳住了小慧纤细而瘦不露骨的脚踝，狠狠把小慧修长的玉腿又压成了 V 字形，蛮横地按在了便池上方两边的墙壁上，让小慧那浑圆的雪臀和饱满的齿丘又毫无遮拦，任人采摘似的翘起突浮了出来， 然后迪科那肥大异常的肚子就紧紧压上了小慧贴着便池的娇躯，满是黑毛的臃肿肥肉都快盖过了小慧的脖梗，简直把小慧淹没得要窒息似的。可迪科却毫不停留，晃动起比椅面还大的肥屁股，用肥鸡巴加速地开始继续捣起小慧那火热湿腻的肉穴。
啊呜，人家不能呼吸啦，不要这样。
迪科，不要在这里啊，去你家好吗？
在你家里。
人家让你随便操好吗？
不要在这里
啊，会被别看到的。小慧又是惊慌又是痛苦地呻吟着，可是她那敏感娇嫩的肉穴承受着一次次大肉棒的抽戳，黏膜肉壁传来的刺激似乎又让她忍受不住春潮，让她的娇吟中满是痴缠闷腻，反而更显淫艳。她似乎想要挣扎，可是她娇弱的身子被对折的压成高难度的 V 型，而迪科那几百斤的肥肉还紧紧地压着她，她仿佛要呼吸都格外困难，更不要说反抗了。眼前的景象是那么清晰，从侧面看去，迪科肥大的肚子和恶心的粗腿就形成了一个扭曲巨大的 P 字，而那 P 字的突出就是他直径快有一米半的大肚子，而这满是黑毛的肥肚腩就完全压在小慧赤裸雪白的娇躯上，直盖到了小慧的颈子。小慧柔韧的玉体就被对折，一双颀长光润的美腿就被 V 字的压在他娇躯两侧，藕臂不得不抱着身前的肉球，玉足无助地在空中绷直紧扣，而他冰肌玉骨的动体竟然半悬空地坐在肮脏的小便池上，沾满男人污秽的尿液，他就挺着浑圆白皙的粉臀，撅着奔起光洁的阴腹，用他隐秘羞人的肉穴，真的如便池一般包容着男人排精排尿的粗大器官。迪科小眼变态而贪婪地向下盯着小慧那痛苦憋红的美艳俏脸，毫不止息地挺动着肥鸡巴，每次都连根没入地用易拉罐似的大肉棒狠狠捣着小慧那淫滑不堪粉嫩紧窄的肉穴，粗暴地把小慧那被撑成正圆的美肉洞操得一张一合。他更是突然一手放开小慧的脚踝，狠狠钳住小慧的粉颈，大力地掐着，野猪似的吼着，不要，你这个亚裔母狗别以为长着一个好操的嫩逼就可以提要求了。
你不是我的老婆和女友，你就是我的工具，
装我精液的工具，
就和这便池一样，
听到没有？
干！
迪科这个变态的胖子竟然会如此的欺凌小慧，看着小慧被如此侮辱，看着小慧仿佛要被迪科掐得窒息，我只感觉全身都满是跳出去的冲动，可是想到这样的后果，想到小慧那看到我突然出现的眼神，我又只能忍气吞声地躲在隔间中揉着鸡巴，心中祈祷着小慧不会受伤，祈祷不会有人出现撞破这一切。小慧靓丽的俏脸憋得通红，美眸中的泪水汩汩流出，她仿佛断了气似的娇喘着，可娇躯却依旧承受着迪科那大鸡巴的无情抽插，他只能气若游丝地哀求着，阿迪科，人家错了，饶了人家吧，人家就是你的工具，装你精液的工具啊，你在哪里操人家都可以啊，人家的身子就是让你操的啊，嘿嘿 yes。 这样才对吗？迪科汗流浃背地淫笑着，他说着，突然噗的一声从小慧的嫩穴中拔出了粗鸡巴，然后用手扶着那肉棒，把龟头顶上了小慧那早沾满浊液的粉嫩菊门上。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就再来试试你这个肉洞，看看女人的屁眼是不是真的和别人说的一样又紧又好操。只见迪科满是黑毛的恶心大屁股缓缓下压，借着小慧嫩穴淌出的丰沛之水，迪科那油光发亮的大龟头就顺利地挤开了小慧那光洁小巧只有一点粉橘的后庭，而迪科更是弯着象腿，用全身重量压着小慧雪白的玉体，一寸寸把宝特瓶似的肉棒往小慧的粉臀中顶去。
天呀，
虽然小慧的菊门已经被男人开发过了，可是小慧那本是排泄用的紧小孔洞，怎么容得下迪科那吓人的肥鸡巴？但迪科根本是不顾小慧的感受，用他一身的肥肉硬生生地把那根鸡巴向小慧两片雪白的臀瓣中挤入，只把小慧酥软白皙的臀丘挤压得不住变形，把小慧那毫无褶皱瑕疵 光洁酥粉的菊门强行撑开，把小慧的臀肉都插得凹陷进去一般。
啊，天，痛死了，人家要被撕碎了。
啊，迪科尼那里太大了。
啊，
不行了。
啊，
人家会死掉的啊。小慧痛不欲生地娇呼着，她溢满泪水的圆睁美眸都开始翻白，控制不住的口涎流满她张大的痰口，直达心底的巨大痛楚让她雪白晶莹的娇躯剧烈地抽搐颤抖，可迪科根本是不理不睬，狠狠地把二十厘米长的肥鸡巴一寸寸顶着，直到底骨顶上了小慧白皙肥美的粉臀，把肉棒全插入了小慧仅小异常的菊门，塞满了小慧娇柔细嫩紧迫幽曲的直肠。就在我眼前，迪科恶心吃肥的屁股恶心的一下下紧缩着，而就在他胯下，小慧那雪白圆翘的美臀清晰可见，但是现在迪科那粗大的吓人的肥鸡巴竟然牢牢地插在小慧那白皙的臀瓣之间，狠狠地向里顶着，把小慧肛门口的粉嫩肌肤全紧撑着带入肉洞，只能看见雪白变形的臀肉扭曲地凹陷着，而随着粗大肉棒在直肠内的大力压迫，小慧那湿滑粉嫩的治学阴道中竟然被挤出了股股淫水。
嗯嗯，太棒了，女人的屁眼真的是比骚逼还紧。
薇拉，你里边这肉褶的感觉更刺激呢。
你叫什么？
恩布莱恩操你屁眼的场面我又不是没见过。
嗯嗯，
那时你就跟 A 片上一样被操得又骚又浪的。
嗯嗯，
你现在喊什么疼？
嗯，
母狗。迪科半秃的头上肥脸上满是臭汗，他低沉的大吼着，双手又抓住了小慧香滑的小脚丫，死死把小慧压在便池上成 V 字形。接着毫不怜香玉的开始在小慧细嫩紧小的屁眼中开始了落力的抽插。看着小慧被迪科大力操着小屁眼，被操得美眸翻白，口涎狼藉，看着小慧菊门四周那一圈粉嫩的肌肤被胀成吓人的正圆，看着迪科肥鸡巴在小慧的直肠中狠狠抽送，把小慧另一个肉穴洞口中挤出股股泡沫粘液。看着伴随着那肥鸡巴的一下下插入，小慧粉橘的小屁眼紧紧箍在那大肉棒表面，带着四周雪白的肌肤一次次被插得扭曲的凹陷，又一次次随着拔出，雪腻的娇肤被拽得尖耸的突出，耷拉出一截湿如的粉嫩肉膜，我只觉得心疼得肝肠寸断，可是我不但不能阻止，反而只感觉到扭曲的兴奋，只能在一旁揉搓着自己的鸡巴。借着小慧阴道中不断涌出的湿黏之水，迪科的肥鸡巴在小慧紧窄的屁眼中越插越顺畅。足足十几分钟，迪科那易拉罐般的肥鸡巴就如同打桩机一般不停挤压着小慧的雪嫩臀丘，猛倒着小慧那比治学更加紧小的粉橘屁眼，伴着扑哧扑哧升挤出股股白灼泡沫的同时，迪科那沾满浊液的下垂卵带更是狠狠地摇摆着，一次次打在小慧那流满银液酥软白嫩的臀肉上，发出啪啪的拍肉声，汁水四溅，弄得两人密合的胯间一片湿淫狼藉。让人不敢相信的是，随着迪科肥鸡巴在小慧紧小屁眼中越发猛烈的抽插，小慧那白嫩晶莹的十根玉指竟然不由自主地紧抓住了迪科的肥肚子，他抬在头顶两侧的香滑小脚丫也娇痴似的不住阵阵一拳一松，而小慧那痛楚哀咽的惨叫竟然也透出了一丝快美妩媚。
啊，痛死了，人家受不了了。
啊，迪科那里会被你插得好奇怪啊，
长得好难受，
求你了，操人家的骚逼吧。啊，
人家里面好痒。
啊，
用你的大鸡巴操人家骚逼吧。
啊
啊，
人家不行了。迪科肥大的屁股一次次狠狠拱着，小眼放光，肥脸憋得通红，汗流雨下似的晃着肉强势的身体，全力压在小慧雪白柔软摆出 V 字形的娇躯上。又过了十来分钟，迪科一直毫不怜香惜玉地挺送着大肚子，用易拉罐似的粗鸡巴猛烈抽插着小慧白皙臀瓣间那娇嫩粉橘的小屁眼，享受着小慧紧迫直肠内柔韧滑腻的肉壁，体会着和阴道不同，那异常弯曲狭小的肉腔内齿环交错的黏膜酥肉紧紧绞缠着他肥大肉棒所带来的那紧紧热热痒痒妈妈 奇妙异常的快感。迪科拖着一身肥肉，抽插的动作也越发僵硬，仿佛也是强弩之末。他突然低吼着拔出鸡巴，又一下猛然把粗胀到极点的肉棒连根插入了小慧早已满汁水的桃源蜜洞，死死地向里面顶着，低沉地吼着，嗯哦。薇拉，你屁眼也那么好操。
嗯嗯。
居然也一动一动夹我的鸡巴，你这个亚裔母狗背着 Kevin 被多少男人操过啊，嗯嗯。被操屁眼也被操得发浪，嗯嗯哦。你这男人的便池。
嗯。
看我插破你的骚逼恩啊。看你以后还敢把我当废物。
嗯。
看我用精液灌满你的子宫。干带你的肚子。
嗯嗯嗯嗯啊。
迪科一身突然肥肉痉挛哆嗦着，肥大臃肿的肚子紧压着小慧那粉妆玉琢一般的完美娇躯，他那丑陋的肥鸡巴就整只嵌在小慧那湿滑不堪让男人无比销魂的稚血嫩汁之中。把龟头和一节肉杆挤入了小慧那娇软敏感子宫的最幽深火热之处，紧收着肥大的屁股，猛烈地喷射起来，把她那滚烫浓稠、满是异国种子的精液再次灌满了我女友那承载着女孩神圣受孕使命的子宫。
啊，
好棒！迪科用力，用力插里面。
啊，
插人家的骚逼，人家就是被无数男人用的便池。
啊，
烫死人家了，
好棒。
嗯啊，就在迪科用那肥鸡巴在小慧肉穴深处这全力的一戳之时，小慧顿时高亢淫媚的娇啼起来，她悬在半空的玉腿不住抽搐，白嫩嫩的小脚丫死死的绷紧，美眸泛着泪花失神的翻白，红润的小舌好似小聘犬般的伸出圆张的檀口，香咸流满血腮，竟然一副吃淫放浪的模样，被迪科一下操上了强烈的高潮。迪科就这样抱着我女友那雪白痉挛的玉体，胯下肮脏的卵蛋不住紧缩，肥鸡巴粗水管似的鼓动着，竟一直喷射了足有半分钟，直到大量白浊的液体从两人紧密的生殖器间溢出，在我的眼前流满两人的胯间，滴落在地。迪科发泄完兽欲之后，从小会带着白浊银液的粉嫩血口拔出了急速软小的鸡巴，得意的喘息坏笑着说道，嘿嘿，你这个亚裔母狗恩就再发挥一下便池用处吧。恩说着，迪科双手钳住小慧修长的脚踝，弓着肥胖的身体，全身僵硬，仿佛做着什么准备动作似的。转眼一股黄色的水箭就从迪科胯间激射而出，他居然对着小慧那雪白娇软的身子开始撒尿，那闪亮的黄色尿液就从迪科那软小的鸡巴中猛烈地射出，有力的水箭就直接喷射在小慧美艳绝伦的秀叶上。
嗯嗯啊，嗯嗯啊，
别。嗯无，小慧无力的娇躯被迪科死死钳着，根本就无从闪避，她紧紧闭着美眸，竭力扭着拳手，痛苦耻辱的娇呼着，可是她又不敢大声喊叫，因为她一张口，那热烫腥骚的尿液就直射入她口中。
天，
就在我眼前，我那明艳动人的女友不但被迪科这恶心的吃肥胖子狠狠地操了她身上两个娇嫩肉洞，更是在被迪科粗大的肥鸡巴用精液灌满她子宫之后，又被一泡又多又骚的尿液直接射在她的俏脸上，灌满她的摇鼻檀口，流满她血腻浑圆的双乳，淌过她玉滑的小腹、雪白的腿根，弄得她一身狼藉和腥骚。我感觉心中剧痛，手中的鸡巴猛然一下喷射而出。我感觉眼前发黑，全身无力，站在隔间中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小慧竟然被迪科这变态的胖子如此狠狠地玩弄，而且还签了什么协议，更不要说迪科手中还有那证明小慧和毒品有关的录音。我该怎么办？就算我和小慧讲明一切，让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在他身边，可是依然不能制止迪科公开录音，毁掉小慧的生活啊。可是也不能就让小慧天天如此被迪科凌辱蹂躏呀。悔恨、担忧、愤懑、怨恨，各种复杂的情感充满我的脑海，不停地激荡着，可是我却一筹莫展，也想不出对策。看向门外，迪科依然钳着小慧修长的双腿，低头仿佛欣赏着战利品一般看着他的杰作，看着小慧那绝色的丽人摆出淫靡的姿势，看着小慧那毫不遮掩的肉穴正溢出她白浊的精液， 看着小慧那一身七霜赛雪的娇肤上满是她黄浊的尿液，迪科那恶心的肥脸露出了扭曲的笑意。可突然，吱扭一声，南希手间的门竟然突然被推开了。
干，
这可怎么办？我盯着眼前娇躯赤裸雪肤挂满浊液的小慧，看着挺着鸡巴肥肉上满是臭汗的迪科，心中顿时感到令人窒息的猛脚。第24章，贪婪之深渊。湖面上清风微拂，带着淡淡的咸味，碧蓝如洗的天空飞着几只白色的海鸥，跟随着满是各国游人的小游轮，张着翅膀迎着风自由地滑翔着。我一个人站在围栏边，耳边是轰隆的引擎声，看着湖面上被游轮画出的白色轨迹，感到有些茫然。湖面上的景色似乎有些熟悉，好像是 S 群岛湖，那是幽国知名的避暑胜地，虽然叫湖，不过却是河流的入海口。我看向身边说着各国语言，有着各种肤色的人群，可是全没有看到小慧的身影，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担忧。在摇摆的船舷侧走廊上，我疾步寻找着那让我牵挂的身影，奔下楼梯，到了下一层的甲板，一个熟悉的倩影猛然映入眼帘。那是个美得让人怦然心动的女孩，1.72米的娇躯亭亭玉立，雪白的肌肤宛若凝脂，乌黑微卷的秀发瀑布般的垂在腰际。她穿着一身精致的黑色雪纺纱连衣裙，衬得肌肤更显白皙的刺眼，而蕾丝皱摆的设计华贵而典雅，在风中轻舞，勾勒出女孩那突浮玲珑的曲线，无比的青春靓丽。女孩轻轻靠在围栏上，那维纳斯般精致靓丽的面孔平静无波，蕴含着晨露似光晕的欧式大眼眺望着远处的湖面，真是有一种孤绝清冷旷世丽人的味道。小慧，我轻轻呼唤着她的名字，平复着呼吸站在她面前，心中仿佛装满迷途而返的孩子那种欣慰。
嗯，可返，你怎么才来？
小慧转过拳手，闪亮的美眸凝望着我，天籁似的声音空灵而动听。
嗯，对不起，我刚刚一直在找你呢。
我感到小慧平静的声音中有着丝弹弹的幽怨，只好有些笨拙地解释着。
可反，你不用再隐瞒了，其实我知道你早就知道真相了，是不是？你也开始讨厌我了，是吗？
小慧璀璨的星眸望着我，秀叶上还是淡淡的没有表情。
什么？你在说什么？小慧，我一直会爱你的，不会讨厌你的。
我心头一惊，感觉全身发硬，吞吞吐吐的，不知该怎么解释。
是吗？
你在说谎，你在对自己说谎，你知道我们不能在一起的，你也不会和一个水性杨花的女孩在一起的，是不是？
小慧，不，我承认，我犹豫过，但是我不能没有你的，我爱你。
哼。小慧轻哼着，轻蔑地撅着红嫩的樱唇，清丽动人的俏脸上是淡淡嘲弄的微笑，是吗？不过我已经不爱你了，你不成熟，不能帮我，又不能让我满足，我要离开你了。
什么？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一直全心地爱着你，一直对你好，你竟然……
哼，我怎样？我竟然上了别的男人的床吗？你要是恨我，就离开好了。小慧一头浓密的青丝在风中飞舞，她冷潭地看着湖面，转过身，那一身黑色连衣裙的倩影就好似没有任何牵挂地离我远去了。
你这……
我心里又是痛又是怒，想要骂，可破碎的爱却让我又骂不出口，我只能咬着牙，全身微颤，恨恨地低吼着，好，我就离开你，再去找更好的女孩，再去找更值得爱的女孩。我猛地冲向另一旁，用尽全力跑着，仿佛想要用疲惫来忘记一切似的。当我停下脚步，发现自己站在了船舷走廊的尽头，而另一个女孩婀娜动人的身影正出现在我眼前。
是呀，抛开过去的不愉快，人生才能重新开始呀。
看着眼前女孩那白色连衣裙随风轻摆的倩影，嗅着她那温暖的淡淡体香，我仿佛感觉心中又充满了温暖，充满了爱，仿佛之前的伤痛顿时消失了。不知怎么的，我只感觉和眼前的女孩无比的亲近，仿佛她就是我命中注定的伴侣一般。我轻轻走了上去，缓缓地从后揽住了她盈盈的柳腰，柔声说着， 我好爱你，宝贝，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那女孩娇笑地转过软玉温香的身子，她美艳精致，又带着可人婴儿肥的俏脸上，绽放着阳光一般明媚的笑容，如星闪亮的大大美眸，满是爱意地望着我，娇羞而又动情地涌涌着，西，可反，人家也好爱你呢。我低头凝视着女孩那瑶池仙子般的玉容，我恍若惊惶，恍若欣喜地发现怀里的女孩正是让我魂牵梦萦，永远不能忘怀的璧人，倪慧珍，我的小慧。嗯。我疲惫不堪地呻吟着，紧掐着额头，忍受着愈烈的头痛，缓缓在床上坐了起来，茫然地看着窗户外飘着细雨的灰暗天空。我感到全身是汗，回想着刚才那一幕，才发现不过是一场梦，那梦是如此真实，就仿佛让我回到了曾经我和小慧去 S 群岛湖的那段日子，只不过那是我和小慧最无忧无虑的回忆，而梦中的一切虽然从没有发生过，却又莫名其妙的似曾相识。可恶，曾经我一直把感情看得很淡然，难道是遇到了小慧竟然让我变得多愁善感了吗？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是我害怕会失去小慧吗？是我忘不掉过往的小慧的出轨，想要离开小慧吗？还是仅仅因为我太爱她，太担心失去她呢？我没有答案，也不想去思考，因为眼下还有更让人心烦的事情去担忧。我和小慧已经失去联系一周了。一周前的那个夜晚，正是迪科把小慧骗到南希手间，然后用卑鄙的手段相威胁，把小慧恣意凌辱的那一晚。现在我仍然不敢相信，我那出类拔萃美艳绝伦的女友竟然被迪科这恶心吃肥的胖子占有了。可是那历历在目的事实却不容狡辩。那晚的深夜，不知道是谁突然拉开了南希手间的门，而迪科在得意地和那个男人说了几句西班牙语之后，就把小慧丢在一旁，满足地离开了。由于隔间的位置，我没有看见那人的样子，但是我极为粗浅的西班牙语却让我勉强听懂了迪科的一句话，我说的，真的吧？那个男人是谁？是迪科的朋友，还是和布莱恩曾经有瓜葛的人？不管怎样，那晚我只能又是心疼，又是自责地躲在一旁，等小慧勉强恢复了体力，看着她楚楚可怜地带着一身秽物离开了南希手间，我才浑浑噩噩地回到了自己家。一直以来，我都把迪科当作一个肥胖愚蠢，让人讨厌又让人可怜的小角色，可那时，我竟然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女友被那胖子用大鸡巴奸污了，我心里真是又气堵又愤懑，让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到迪科的家，把他手上威胁小慧的证据全部毁灭，再把他贩毒的事通知警方，好一解我心头之恨。然而现实中却充满了无法预测的意外，从那第二天开始，还不等我有任何机会实施自己的计划，我就彻底失去了和小慧的联系，而仅仅收到了一封他发给我的电邮，上面说他要去东岸的 K 城参加工作招聘会，怕影响我在 V 大学的工作，就让英英送他去了机场，而且可能有一段时间忙得无法联系。虽然我知道小慧最近为了找工作的事情一直相当辛苦，可是她如此不辞而别，我身为她男友心里还是不免感到不爽。只不过同时在 V 大学里也就没有再见到迪科的身影。迪科的问题难道小慧解决了吗？还是说迪科如此体谅，竟然同意小慧先去东岸，回来再履行那下流的合约？又或者小慧是在骗我吗？可是英英目送小慧进入了登机室，小慧该不会如此大费周章吧？想到小慧曾经对我说过的无数美丽的谎言，我不禁胡思乱想，只是也没个头绪。小慧离开已经一周了，我拨了无数电话也没有任何回音。我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被女孩忽略就让人郁闷，被美丽的女孩忽略更是让人神伤，被美丽的又明明是自己女友的女孩所忽略，那种苦闷更是说不出呀。不论如何，迪科的事情不能坐视不理。这一周来，我尝试了各种办法，向同学询问，和教授攀谈，在大学的网络上搜索，然而迪科没有朋友，没有参加社团，又被所有人厌烦，也因此竟然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地址。 现在，我对迪克的愤怒仿佛已经被磨成了无奈，望着眼前凌乱的桌子，冷清的小屋，我感觉自己是多么的无力，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在异乡勉强生活，不要说保护我的女友，不要说为女友报仇，甚至现在都不知道女友的芳踪。我茫然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即使想破头，也没有任何能力做些什么，只能等待和忍耐。也许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吗？是不是那个老相好已经帮小慧把事情都摆平了呢？是不是过一阵小慧回来后，我就把之前的事情都忘掉，继续做有些名不副实的男友呢？是不是认为反正小慧也不是处女，小学洗干净不还是一样，就无所谓了呢？
不，
这些怎么能当作无所谓呢？我坐在床沿，双手压在头上，紧闭着双眼，想忘记这一切，可是小慧光着雪白的娇躯，美艳的俏脸上满是泪痕，屈辱地舔着迪科的脚趾，厌恶地吸缩着迪科的肛门的一幕幕却不停地浮现在眼前。想到迪科的肥脸，我感动异常愤懑，可是控制不了的，眼前出现小慧光着身子被他臃肿的肥肉压着恣意奸淫的一幕，我的下身竟然有些充血。我紧咬着牙冲进了浴室，让冰冷的水冲刷着我的面颊，仿佛希望那寒意能麻痹我混乱的身心。我一周来都没有去自己的系上工作了，也更没有心情去，内心的一角虽然知道这样做也许会影响我的学业，可是我却感觉内心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在乎一般了。我的行程这几天来都一样，彻夜地从网上寻找迪科住址，同时尝试进入 V 大学的数据库，而在失败和疲惫中昏睡几个小时，第二天再去小慧家财经系上徘徊，盼望能找到什么线索。曾经我在忧国东岸的留学生活是那么轻松和简单，而来到了这里，遇到了迷人的小慧，我本以为得到了真正的幸福，可没想到我的生活竟然有了这种种意外，竟然真的遇到了犯罪、背叛和淫乱，仿佛那些一直以为离自己很远的东西都真的出现在了生活中。眼前的现实仿佛比昨晚那个梦还要不真实，可是我却真的生活在其中。难道真的是红颜祸水吗？还是说这是我来忧国所必须经历的磨难？我爱小慧如此之深，可是我真的能和她白头偕老吗？我和小慧所有的付出会有所回报吗？还是仅仅会变为年少轻狂的一场梦呢？我感到胆怯，也感到了疲惫，也许我应该把迪科的事情通知警方，然后就悄悄地走出小慧的生活，放弃这段在异乡尤其辛苦的感情，找到一份简单的幸福，再也不过问这段回忆呢？可是想到那样，我将失去小慧，我将毁掉这刻骨铭心的感情，将辜负小慧对我的爱恋，将背叛我曾对她的誓言，我又绝不能那样做。我感到一筹莫展，恍惚间就已经驾车驶到了小慧家的门口。周日的清晨，路边是一片冷清，轻飘的细雨和氤氲的云霭更是让世界成了灰色。我把车停在远处的街角，看着小慧家的二层小楼草坪还是那般嫩绿，后院的那辆小跑车也还是那般红艳，可是漆黑的玻璃窗却告诉我，现在这里已经是人去楼空。英英似乎正处于热恋中，这一周也都没怎么回来，每天只有我远远地观望这栋无人的小楼。小慧的房间我已经检查过几次了，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信息，只是我还是忍不住想去看看，仿佛嗅着她房间的幽香，就感觉她在身边陪着我似的。我下了车，环视了一下四周，在雨雾中缓缓地走向了小慧的家。我很熟悉地取出了花盆中的备用钥匙，悄悄地打开大门，谨慎听着屋子的声音，然后把鞋藏在了鞋架之下，小心地走入了房间中。四周是一片静悄悄的，我走上二层楼，看着地板上我故意摆放的一片纸屑，确定这一段时间中没有任何人来过小慧的房间，小慧一周都没有消息了，她会不会在东岸遇到麻烦了呢？我无奈地思索着，缓缓推开了小慧的房门，嗅着那熟悉的幽香，看着四周充满回忆的家具，还有我送给他的一个个毛绒玩具，心里感到异常不是滋味，仿佛又后悔了自己进来的决定。 余光扫向壁柜的角落，我心头不禁一动，那是小慧旧的笔记型电脑，之前并没有放在心上，现在想起，也许从中可以得到她电邮的密码呀。她的电邮中也许会有蛛丝马迹呢，也许这些消息能给我一下心灵上的安慰呢。这些或许都是徒劳的，可眼下我也无计可施，只觉得做些什么总好过在一旁自怨自艾。我摇摇头，排开杂念，合上房门，拿出了那台旧电脑，接通了电源。那台旧电脑保存着小慧很多信息，我稍稍用了些专业的知识，大约只过了半个小时，我就已经登入了小慧的电子邮箱。挪动着鼠标，我心里却满是复杂的情感，有期待，有担忧，更多的却又是犯罪般的自责，我竟然用如此的手段进入小慧的邮箱，窥视她的私人电邮，就仿佛亲手把我们之间的信任都玷污了一般。可是我又不得不寻找借口说服自己，这些都是为了小慧，都是为了能和她在一起。我急速地翻看着邮件，不过很明显，小慧似乎有清理邮箱的习惯，邮箱中竟然没有任何记录，而有的仅仅是这一周中 V 大学发布的一些新闻而已。可恶，一切期待又都落空了。我感觉心里一沉，全身都仿佛无力而疲惫，不过我目光扫到保留电邮的那一栏，却再次强打起精神，点了进去。里面只有一封电邮，而看来电人的地址似乎是在中国，来自一个是叫雨琛的女人，时间也大约也是一年半之前了。这是谁？小慧为什么会唯独保留这封邮件呢？我怀着种种疑问打开了邮件，立时感到有些吃惊，这个叫雨琛的女人正是小慧的妈妈。小慧很少直接和我提及她的父母，而想到贪污监狱这些让小慧神伤的联系，我自然也是不便多问。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任何真正关于她父母的信息，浏览着信件，我更是发现这封电邮中包含的是小慧和她妈妈一段时间的往复通信。妈妈，人家在幽国生活很顺利，而且已经过了一年了，人家已经很适应这里的生活了呢，你不用一直担心了。慧，你怎么能让我们不担心？上次那个尚志勇不就辜负了你，现在这个男孩你能相信他吗？而且我和你爸爸很可能要被判刑，以后就不能照顾你了。不，我不相信，你们一定会没事的，你们这样的好人怎么会被判刑呢？以后我一定要把你们接来幽国，就没人再打扰我们一家了。女儿，你一直都是个温柔而善良的乖孩子，只是你的心地太好，又长得太美了，总是有人打你主意。在幽国不要被骗了，我们的事情太复杂了，不是要你担心的。你在那边好好生活，我们就很开心了，即使以后再也看不见你了。不，我不要，妈妈，我要明天就飞回国去，我好想你，我好想见你。人家要一直和你们在一起，不让任何你欺负你们。傻女儿，你不许回来，这边不安全的，以前我和你说过的，要听话，你不要撒娇了，一个人要在那里坚强些。好了，说说那个叫可反的男孩吧，你真的相信他吗？可反，他和别的男人不一样，他很特别，和他在一起人家就感到安心，我相信他，他不会辜负人家的，虽然他有时有些腼腆，有时又有些冲动，但是人家觉得命中注定就是他的人了。乖女儿，我看过你发的照片，他倒是一表人才的样子，不过你可别被爱情冲昏了头呀，你孤身在外要多小心，爱情和一生相守是不一样的。妈妈，我知道的，我会照顾自己的，只是我还是担心你们的事情，红姐他们家不能帮忙吗？你在那里好好生活，不要担心我们，不能多说了，没有时间了，再见，乖女儿。妈妈，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妈妈，天！扫视完这段对话，我感觉心中一惊，一年半之前，难道是小慧家人被拘留之前，她和家人的最后通信吗？虽然仅仅是简短的文字，但我好似分明看见了小慧和她妈妈脸上留下的那依依不舍的热泪。复杂而纠结的情感在我胸口澎湃着，小慧虽然表现得坚强而开朗，也很少提及她的家人，可她一个20岁的女孩孤身在外，而父母又身陷囹圄，她那强作的微笑下将是怎样的心酸和悲戚啊。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他又流过多少泪呢？小慧对我的爱又是那么执着，他就真的把我当作命中注定的归宿，他如同个傻傻的女孩，牺牲了那么多，唯一追求的是那纯洁的爱情，他已经失去了亲人，而我又怎么能辜负他，离开他呢？可是现在，我却根本不知道他的下落。巨大的懊恼和自责紧紧压在我的心头，我仿佛无法呼吸一般，心中只有那深深的爱和无尽的压抑，我感觉眼睛有些湿润，想要痛哭，可却怎么也哭不出来。可突然，咔的一声，打断了我苦闷的思绪，楼下的门突然被推开了。这要巧，会是谁？是英英回来了吗？我脑中飞速旋转着，虽然英英应该不会进小慧的房间，但是以防万一，我还是急速地整理了桌面，把电脑塞回了壁柜，心脏猛跳地躲入了床下。半晌，轻盈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竟然真的推开了小慧的房门，一双白嫩嫩肉嘟嘟的小脚丫就出现在了视线内。我勉强向上看去，只能看到一截修长鲜美的脚踝，可是那白皙的耀眼的肌肤和完美无瑕的小腿曲线，让我立刻确定进来了的女孩就是小慧。天，真是的，小慧，她怎么样了？她从东岸回来了吗？为什么没有通知任何人呢？她回来做些什么？至少她是安全的，我感到一丝的欣慰，可是更多的却是疑问，却是担忧。我恨不得立刻冲出去，把她紧紧搂入怀中，可是我又不知道如何解释眼下的一切。而更让我犹豫的是，外面的小慧异常匆忙，地面上最近堆放了不少她的书籍，阻挡着我的视线，但我还是勉强看到她似乎慌乱地在房间中翻找着什么，而听着她急促的轻喘，更确定她正处于异常的焦急之中。小慧陷入什么麻烦了吗？她为什么对我只字不提？她又在找着什么？我只好竭力屏着急促的呼吸，万般无奈地躲在床下，从四周的缝隙中面前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而不到十分钟的样子，他就拿着什么又匆匆地离去了。我听到楼下大门关闭的声音，立刻窜出了床底，脑子中满是无数的疑问和忧虑，急忙跟了出去。小慧独自开着一辆蓝色破旧的小卡车，远远地疾驶在泥泞的路上，暗淡的细雨中，我开车小心地跟着，心中满是不解和狐疑。那车我从来没有见过，会是谁的呢？小慧为什么如此慌张？她刚刚回 V 城吗？还是她真的说谎了，没有去东岸吗？那她乘飞机去哪里了？她这一段又在做什么？迪科的事情解决了吗？她回家又是来找什么呢？这无数的谜团让我烦躁，心中没有答案，只能紧盯着眼前挂着雨幕的车窗，心情异常复杂的一直远远的跟在小慧车后。路旁浓密的树林匆匆向后退去，天空是凝重的灰暗，仿佛是一成不变的死寂。我握着方向盘，只感觉身边的一切是那样不真实平静，而又有些单调的留学生活仿佛完全被打乱了。我不敢相信，现在我远离了校园，竟然偷偷的跟踪着女友的车，在陌生的路上疾驶着，完全不知道目的地，也不清楚会发生什么。我感觉这一切都是那么难以置信，可是自己却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其中，我心中只有茫然，可是却不想轻易地放弃。小慧那蓝色的小卡车很快便开上了高速，然后就一直向北面开着，足足有一个小时的样子，她才驶下了高速路。我看了看路旁标识，是从未听闻过的地城。阴雨下的地城似乎格外冷清，四周大多是参天的松柏和榆树。在空旷的小路上又行驶了十几分钟的样子，路又延伸到了森林的更深处。终于，蓝色的小卡车停在了一栋湖畔的小木屋旁，小慧也紧接着下了车。小慧站在湖边，凝视着细雨下的湖面，她穿着一身淡紫色的吊带丝质连衣裙，蹬着一双海蓝色的人字拖，白皙修长的小腿露在外面，那俏丽模样站在湖泊旁的树影下，真仿佛是湖中仙子一般。一周的煎熬呀，我终于又看到了小慧那靓丽而熟悉的倩影，她还是那般清丽脱俗，美艳出众。她白皙雪嫩的肌肤还是那般完美，恍若至白至纯的雪莲冰魄，含着晨雾似的水润， 透着美玉般的晶莹，让人感到炫目，却又不忍移开目光。他精致的五官依旧是让人惊艳，仿佛鬼斧神工雕琢而出，混合着东西方的优点，却没有一丝瑕疵，让人只觉赞叹，仿佛永远也看不腻。而他那玲珑突伏、亭亭玉立的完美动体仍然是那么诱人，就如同是被众神注入无尽魅力的潘多拉，有着高贵娴雅的气质，又充满令人疯狂的女性诱惑，仿佛就算承受无数的罪恶，也要将其占有，一亲芳泽。只是，小慧怎么会在这里？这是什么地方？在幽国，风景如此别致的小木屋定然相当昂贵，不可能是迪科那种人的阶层支付得起的。这个小木屋是属于谁的？小慧一周都在这里吗？小慧那大大的美眸好似宁静，可又似乎藏着说不出的忐忑，看着他熟悉的从小木屋外隐蔽的角落中找出钥匙，我心里升起了更多的疑问。不管怎么样，我心里仿佛一块悬空的巨石缓缓落地，至少小慧没有和迪科在一起，并没有再被那个吃肥的胖子凌辱。我把车停在远处，透过树林看着那小木屋，满心狐疑地下了车，准备到近处看个究竟。我小心翼翼地走进那辆蓝色的小卡车，借着车的遮挡向屋中望去，里面宽敞而明亮，让我的视线很清晰，没有看到小慧的身影，也似乎没有旁人。我余光向车里望去，心中不禁一动，小慧的手机竟然落在了座椅上。怎么办？想要弄清心中谜团的冲动，让手不受控制地伸入了敞开的车窗，我瞥向木屋正门，心中无比的紧张，倘若小慧出来找寻手机，正巧看到了我，我可该如何是好？可是，我不能放走眼前的机会啊。我把心一横，急速握住了车座上的手机，然后蹲下身子，开启手机，立刻翻看了起来。小慧似乎是故意清理了之前的记录，而上面只有一通打入的电话信息，时间正是大约两个小时前，而来电号码竟然是 unknown， 无法获取。一周中，我都没有拨通小慧的电话，那这通电话是谁的呢？难道是小慧在特定的时间开机，特意等待这通电话的吗？我脑中飞速思索的同时，紧接又去翻看简讯，而唯一的一条记录却是来自 Dick， 时间是一周前，里面只有一句话，来我家241号费奇街 L 镇干。这个可恶的迪科，他果然对小慧提出了过分的要求。可是这一周发生了什么？小慧为什么来到了这里？可不论这小木屋是谁的，小慧目前应该是安全的。可是只要迪科手中还有证据，小慧就不会真的摆脱麻烦呀。我心里又是疑惑又是不安，更是燃起了对迪科那恶心吃肥胖子的愤恨。我没再多想，关上小慧的手机，把手机又急速放回了车中，小心地返回了自己的车上，发动引擎，在雨幕中向迪科家的地址驶去。天一直是灰蒙蒙地下着细雨，感觉乌云笼罩着整个西岸，让人分辨不清时间，大约下午两三点的样子，我按照 GPS 的指示又开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 L 镇。从清晨到现在，在紧张和担忧中已经折腾了大半天，我感觉疲惫而乏力，可是心中那偏执的念头却依旧推动着我，让我不能回头。 L 镇的道路异常崎岖而颠簸，柏油路面由于年久失修已经支离破碎，仿佛会把车颠得散架一般。路边是一排排破旧而拥挤的居民区，开了很久才看到了有些规模的街道店面，只不过那些缺乏修葺、满是涂鸦的房屋就让人联想到 V 城的贫民窟。终于驶到了一栋破败的白色小楼前，我来到了目的地。看着那满目疮痍的白色栅栏，还有后院那锈迹斑斑的破秋千，可以想象也许十来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普通但幸福的幽国家庭，只是现在满眼只留下了荒废。四周紧密的房屋都是一般的凌乱破旧，而街角又聚集一些抽着烟的墨西哥裔刺青男子，让人心里感到更是不安。那白色小楼的院子中没有任何车辆，似乎没有人在家，只是房屋的窗户上挂着泛黄的百叶窗，根本看不清究竟。现在虽然天色阴霾，但是也不足以掩盖行踪，而街道上散漫着混混， 和百无聊赖的肥胖家庭主妇，让我更不可能简单地进入迪科家。我没有办法，在街边停留也会引起行人的注意，只好把车向远处驶去，停在了一个废旧无人的小路尽头，无奈地等待着夜色降临。大约六七点的样子，夜空就已经全黑，细雨下，驶在破旧的小路上，依旧可以感觉到这个大多是墨西哥艺人城市的凌乱。街角屋檐下还凑着几个喝着啤酒、抽着烟的混混，路旁的房檐下是衣着暴露、装扮俗艳的刘渊，大路上招摇地行驶着无数破旧到报废的轰鸣车辆，而一栋栋仿佛摇摇欲坠的房屋中却不停地闪着光，喧闹刺耳的音乐中开着混乱的派对。我再一次开到了迪科家附近，故意把车远远地停在几条街外，看着远处泛着昏黑灯光的破旧小楼，缓缓走了过去。我看四下无人，拐入了昏黑的小路，心脏抑制不住的猛跳，谨慎而担忧地走入了迪科家的后院。斑驳的树木，高高堆起的废物正好成了我的掩护。我在阴影中凑到窗口，擦了擦脸上和玻璃上的雨水，向亮着昏黄灯光的屋中看去，四下空无一人。不过餐桌上那一叠叠的狼藉碗碟，说明了刚刚的饕餮大餐。迪科应该回来过了，只是街边和后院却看不到车辆。迪科恰巧出去了吗？他和父母住在一起吗？私闯民宅在幽国是什么样的罪名？不论如何，只要被发现，我在幽国的留学生涯都一定会被断送呀。我心里乱成了麻，手心不住的出汗，我只感觉身上发软，可是确定房间内没人后，我还是硬着头皮爬上了楼后防火用的备用楼梯。楼梯上堆满了废旧的杂物，我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从敞开的窗户瞥向屋内，似乎是空无一人。我谨慎地环视了一下四周，从窗户钻入了正大声播放着饶舌音乐的房间。可恶，在幽国为了我的女友，我竟然做着贼一般的事情，我感到自己的可笑，感到事情的无奈。可是事已至此，已经没有了退路，我只能勉强静下心，仔细地环视着房间。屋中是一片凌乱，我简直不知道是进入了一间卧室，还是进入了一个垃圾场。宽大的床铺上堆满了漫画、色情杂志、废旧的充气娃娃和皱褶的特大号脏衣服，而废纸、饮料瓶、食物残渣等等狼藉不堪的垃圾就一直从床面蔓延到地面，甚至铺满了整个地毯，真真正正的让人无从下脚。满是粗话的音乐更让人心里烦乱，可是我也不敢观小，如果有人在别的房间，那样就会发现异常。我无暇顾及很多，直接冲向了被垃圾掩埋的书桌，翻开一台笔记型电脑，而上面的用户名正是 Dick。这定然是迪科的房间，不知道他何时会回来，但是我没有时间多想，用随身的工具三两下就卸下了那台电脑的硬盘，然后扫视着房间，希望能在这狼藉的猪窝中找到小慧签署的那协议，或是迪科可能有的备份。只是房间中书籍纸张太过凌乱，我翻找了十几分钟，却依旧没有什么头绪。偶然间，我掀开肮脏的被子，立时瞥见了床下的一个笨重旧皮箱，那皮箱的盖子似乎早就丢失，而露出的一角中正有什么折射着银色的光线。我跪在地上，费力地把那不知堆着什么沉重杂物的皮箱拖了出来。看向箱子内，我立时一惊，那银色的物体正是迪科曾经用的那录音笔，而下面正有一叠带着污迹的纸张，上面密密麻麻的文字，只扫了一眼就知道眼前的正是那份协议。终于让我找到了这些，只要毁掉这些证据，小慧就再也没有什么顾虑了呀。我心里溢满了紧张，伸手就抓了上去，可被后置的一声，房门就猛然被推开了。干，怎么回事？都是这该死的音乐，让我竟然没有注意到有人接近。会是谁？是迪科？是小慧？是迪科的父母？一切该怎么收场？顿时，我感到全身僵硬，心脏仿佛骤然停止，我咬紧牙，猛然回过头去，可是砰的一声轰鸣，我只看到眼前一个黑影，而瞬间眼前就只剩一片模糊和漆黑，似乎一个重物狠狠地打在了我的头上。只觉身体如翻倒的书架，一下直倒向了地面。